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一支很特别的乐队组合。之所以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唱歌不用带电的乐器。这是一种怎样的演唱方式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那就是阿卡贝拉。欢迎节奏部落的灵魂人物小童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黑小童，是节奏部落的。
好，非常高兴啊，能够请到您来到 FM90.1 马鞍山经济广播丁北有约做客。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阿卡贝拉世界。
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实际上是一种无伴奏的人声，就是无伴奏的和音形式吧，就是所有的人在这种形式里边，全部都是用人声去作为乐器，去作为肢体去演奏。那么在这个阿卡贝拉里面呢，没有一样。没有一件乐器是真的，都是用人声诠释的。
不插电的一种演唱方式，能不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是的话，这个一个人恐怕不行嘛，他得需要好多张嘴才可以。因为
好多张
是要唱人声，对，他不是一个人完成。因为他是要很多东西是需要和声，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至少也要三四个人以上才能出合音的效果。
哦，那这个咱们节奏部落乐队一共有多少位成员？
我们节奏部落里面有七位
成员哦。
对
哦，人真的很多。
对，我们有两位女生，然后5位都是男生。对，一共7位成员。
哎，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组合在了一起？
我们的就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合的人。那么女高声部呢是宋美乔。女高声部，对。然后呢女中声部呢叫江源，是一个90后。然后呢我们的男高声部呢耿楚，也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混音，很优秀的一个混音师。然后男中声部呢，现在我们新加了一位成员，就是冯旭，他是现在还是在戏曲学院，中国戏曲学院还在读，他是大四的学生。然后呢贝斯声部是赵凯，人声打击部分呢就是 D-box 部分是黄荣生，他有一个小名叫小七，我们都管一个小七。然后我呢是在里边穿插一些声部，比如说你什么地方需要呢，我就去哪个声部去顶替，包括 solo 啊什么的。对，
您是全能，
这是扫地的
全能。哎，哪儿需要您就去顶替哪儿。
对，
都可以。
对，
好，那为什么要取名叫做节奏部落这个名字？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以前最早我是作为鼓手出现
啊，
我以前呢就是在很多乐队里面去，是作为一个鼓手嘛，就是做过很多摇滚乐队 fusion， 包括一些爵士乐队，然后最后我做到那个乐队呢，我们是代表中国呢去过英国的。泰晤士河，我们去为中国喝彩，那很早的，那是2000年的事情。然后那支乐队我们叫天场乐队，就是那是也是国内很有名的一支乐队。然后呢，我是对节奏比较敏感。那么在这个我们后来组建了这个节奏部落的时候呢，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名字，因为我们玩的音乐风格呢是比较多样的。那么但是我第一首作品出来的呢叫《滑板少年》。这个《滑板少年》出来以后呢，它是一个拉丁律动啊，休闲律动啊，鼓的那个节奏感是非常强的。那么把这首作品出来以后呢，哎，灵感就出现，大家觉得那不如我们就叫节奏部落好了，就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出现的。
因为合作了滑板少年，稍后我会来播放啊，我们先不慌播放这首滑板少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最新歌曲，最新单曲
啊，最新单曲现在我们是欧美流行风，
欧美流行风，来介绍一下这一支作品。
可以，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就是把，最近格莱美就是 Grammy 这个获奖的一些作品呢，有5首作品，我们把它串到了一起，串到了一起呢，用人声，来表示，来表现，实际上也是我们对 Grammy 那个获奖作品的一种致敬的这种心情吧。那么第一首作品呢，我们是 Beyonce 的 Medical， 就是很早，这是10年前。Grammy 获奖的一首作品，然后剩下的4首呢，可能就会比较稍微新一点了。第二首呢是那个Justin J 的 Bong Bong， 就是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歌。第三首呢是那个就是去年一直在获奖的，就是 那个电影《速度与激情》的七里边的那个主题歌，就是 Leo Gin，这首也是就是很脍炙人口的一首歌。然后第四首呢，可能是是一个那个《Dream Ghost》的一首音乐剧里的一首主题曲，也是 Beyonce 演唱的，就《Listen》这首歌，可能是全国的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熟悉一些，因为可能很多国内的一些人都在翻唱这首歌。那么第五首呢，就是火星哥的那个《After Funk》。也是去年的，也是今年的那个超级版，就是火星哥跟 Beyonce 在飙舞飙歌的时候也唱的，这首歌也是很火的，也是拿过很多格莱美奖，所以我们把这五首歌串到了一起，然后把它演呈现出来的，
超长的一期作品。
啊，对，11分钟。
是啊，哎，相信也是很多喜欢欧美音乐者的福音。可以听到这么多经典，而且通过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啊。由于节目时间问题呢，我可能给大家只能放一段了，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好不好？
嗯，好的。
这个节奏感太强烈啊，节奏部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非常棒的魏晓彤老师，你好。
谢谢，你好，你好。
节奏部落作为一个阿拉卡贝拉的组合，需要的就是团队合作，对吧？每个声部都要每个声部的分工，需要非常默契。那你们在创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意见分歧？有了分歧怎么解决？
基本上创作是这样，因为创作呢都是我随机，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大家可能会出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想要唱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做些哪个方面的东西，大家会讨论。那么真到了创作的时候呢，一般也不会有分歧了，因为我会，之前呢我会完成所有的创作部分，然后把所有的分轨。所有的这个我先自己啊给所有的人录一个小样，就是每一个分轨，或者是给他们出一份谱子，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拿到分谱拿到谱子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录过小样了，所以呢如果要是听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分派在给大家的这个练习之前呢，我就会去调整了。就是说一般的给到大家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是在排练或者是在这个当中呢，有什么意见分歧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商量一下一个感觉。比如说一般都是说这个地方会用一些什么节奏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人说啊拉丁的节奏可能会好一点，有人说哦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用一下 rigging 或者怎么样，那么大家就是可以试一下，或者是看看哪个感觉更好，或者是民主一些，大家那就投票嘛，普通多数，最后对就把这个分歧解决掉。
很民主的，大家共同来创作，共同完成。
对对对。
那怎样寻找创作的灵感？
灵感的话，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听到一个作品，因为在原创的时候灵感是会比较难的，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这个滑板少年的时候，在创作这个 Summer Rigging 或者这个就是原创作品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灵感是会比较，你要去找感觉，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从生活上看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在小区里遛弯啊，你看到一个孩子滑着滑板从里面迎过去，哎，可能灵光一现，会有一个什么旋律出来，然后再去把它发展，这个可能是要找到碰巧的这种感觉。但是一般大部分的作品比如说欧美流行风这种作品，我们是改编的。改编的话呢，基本上不需要灵感，就是有功力就好。因为，旋律什么的都是人家创作好的，那么只需要我们把乐队乐器变成人声去演奏，就是把乐器的东西把它变成适合人声去演奏的声部就好。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好多次这首歌《滑板少年》，你们的第一首作品吗？这是。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首作品，
好，
第一首原创作品。
哎，接下来我要播放给大家来听听看，这首你们的第一首作品《滑板少年》。真正选择音乐道路的时候和自己想象的有没有什么落差呢？
落差肯定还是会存在的。选择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条路，就是阿卡贝拉它是需要所有的人要经常合作，要合作的非常好，然后才能完成到一个 非常完美的程度。那么有我以前呢曾经跟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人老外我们合作过一些东西，包括一些非洲的黑人，他们实际上是从小他们骨子里可能就是有的这些东西吧，因为他们在律动上或者是在感觉上他们都是就好像自然就随便玩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非洲呢很多部落呢他们实际上是很少有乐器，包括他们的都是原始的一些乐器，比如敲些木桶啊，或者是打一些什么什么，就是任何的东西吧，他们也可能作为节奏的乐器来演奏。那么他们这个人生呢，在从小他们就是会大家在一起唱一个和音啊，这种感觉的东西，其实在我们中国是很少的。就中国呢，很少说有孩子们会是说就是几个人然后唱一些东西，除了是说是那种少年合唱团那样的。那么他们但是那个排的也是都是正经八百的那种作品，不是只是玩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跟老外，我就是跟老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老外是推动你在往上就走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是从不只是从律动上啊，还是说那个什么，就特别是黑人嘛，他们律动非常强，所以呢他会推动你的感觉，就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如果是咱们的话呢，就是我要带动大家很多灵感，就是会稍微比较累一点，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一点落差了吧。
因为是中西方的文化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 对吧？
对，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分享一次你们最难忘的演出经历啊。
最难忘的演出经历，那应该是，我觉得那应该是一次我们参加那个，就是节奏部落刚组建的时候参加那个什么吧，参加那个世界合唱大赛那次。为什么说难忘呢？但是那次因为我们排练时间呢，一个月的时间要排四首作品，而且都是非常难的，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作品，就是他这个水平已经都是，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像猫运的这个体操比赛啊，或者是叫什么，昨天我还在看那个奥运的吊环比赛，那个他就是我们的难度系数已经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了。但是呢，由于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排练时间比较短一些，
对，
结果到第四首作品到最后一首作品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哦，
而且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就等于。在主唱进入的前两句的时候呢，大家有了一些问题，主唱直接没有找到调子，就直接飞出去两句以后才又把调子找回来，这可能还是说我们基本功当时练的可能还是比较少，那么这个重大失误导致了我们就拿到了银奖嘛，要不然我们会是金奖。
小小的遗憾了、
这个、对，这个就是比较难忘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失误嘛，这种在而且特别是在国际大赛这种失误，就好像说是谁在奥运会里，我觉得拿金牌的那一瞬间固然也是惊喜，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在失误的时候你是会比较难忘，也会比较流着眼泪，是这样的。
是也让你们留下了难忘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吧，也是激励自己的动力。
对，没错，是这样。
对收音机前有音乐梦想的朋友有哪些建议呢？
我觉得有音乐梦想的人应该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坚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不管你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小众的，或者是不是有大多数市场，我觉得音乐不要去迎合，不要迎合市场，而要引领市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真正的去创造出一个市场，那么也就是说坚持做自己，不要去争锋，不要去，就是我的概念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我在做任何音乐，包括我现在也在写歌剧，包括也在做其他的音乐的时候，我都是会本着这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去做自己，我要去做我魏小彤，我要去做节奏部落，而不是去不要去跟随广场舞的脚步或者跟随什么什么的脚步，我不会去那么做。这就是我想跟就是咱们有音乐梦想的朋友要说的一句话，坚持最重要。
坚持自己，
对，坚持
引领潮流。
对，是这样。
好，那最后推荐一首自己最爱的歌曲给大家，说说推荐理由。
是这个歌曲是什么都就是国外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哎，都可以，你们的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的。
那就太多了，我觉得
一期节目都推荐不完。
对，但是那我就还是推荐一首吧，我觉得那个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 Beyonce， 因为 Beyonce 的音乐呢，其实我跟他呢也差一点点有合作，但是由于一些种种的原因呢，但是没有合作成。 可能以后还会合作。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是想喜欢推荐他一首老歌吧，就是因为那首歌是比方说单飞的时候的一首、
嗯、
就是单飞的时候的第一首单曲，是第一首专辑里的主打歌，就是推荐音乐，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好听的。那么到现在听起来以后，他虽然带着当时那个2003年的那个气息，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让 Beyond 迈到了成功的一步。我也想我们的节奏部落也会有一首歌让我们就是像 Chris in Love 这样把我们也带到成功之路上。
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不知道，魏晓彤老师其实也是爱戴有一张专辑《彩云追月》，对吧？创作人就是您，制作整个制作人都是您做的。
对，那张专辑是我的制作人，是我做的制作人。对，
好，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啊，让人感觉到很惊艳。首先听这个形式，就是我们曾经没有听过的，我记得刚出来的时候就被惊艳到了。
对，是那个时候是也是2003年。那张专辑里面除了彩云追月是一个 acapella 以外，剩下的东西剩下的很多歌，包括维他命啊包括 honey 啊都是当时来说也是都比较前沿的。
对，
就是对，是，
好，非常期待啊您有更多的好作品。节目的最后再来和大家说几句吧，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好的，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和我们的节奏部落的作品，我也希望我们的节奏部落的作品呢，通过大家能够传播给全国的听众，也传播到世界上去，这是我最大的梦想。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也祝您和您的节奏部落能够越走越好，带出更多的精彩作品。有机会在马鞍山看到你们的精彩演出，那就更好了。
一定一定，那个马鞍山如果有什么活动，别忘了叫我们哦，真的。
好，
期待去。好，
好的，谢谢魏晓彤老师，祝您健康平安每一天。
好的，谢谢主持人。
哎，拜拜，
拜拜。月光伴清风，夜色更朦胧，倒映湖中她面容。黑夜柔柔身影中，点点相思愁。月色似是旧人梦。要问故人可知否？心中万象纷，嘿，唯有清明月带走我问候，彩云追着月儿走。
满月儿夜渐浓，
追着夜。